弟兄姐妹，我再说母亲节快乐。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在想母亲节，每一年的母亲节应该是从5月8号到5月14号，母亲节就会在这个 range 当中，就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我就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前呢，就想讲一个题目叫做从圣灵生的，因为这个在我这次宣教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思想过什么叫做圣灵生的。那么在这个思想过程当中呢，在昨天早上要预备今天的讲题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一个感动说，明天不是母亲节吗？那么我们不是要讲关于伟大的母亲吗？那么我就想到了玛利亚。所以呢，我们要从玛利亚的事情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从圣灵生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人的思想当中，我们很难想象一件事情，就是人是透过父母生下来的。这个生下来呢，我们从今天的一个生物学的眼光来看，这个生物学的眼光来看，你知道是人的精子跟母亲的卵子结合在一起以后，在你的母腹当中怀了孕，成长了，到了时候就生下了。那么每一个在世界上你所碰到的人，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都是这样子生出来。所以你说这个是一个奥秘吗？是的，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讲说从圣灵生的话，那么这个奥秘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个样子。我们人是这样子精子卵子结合产生的，但是从灵生的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过程，却是跟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或是我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上帝就在这种从圣灵生的这短短几个字当中，要来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重要的信息，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也觉得是非常的适合的。我们请大家，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打在你的周报上面。弟兄姐妹，我一起来读一次。来，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者是说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是在讲出来，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呢是从圣灵怀孕，他这个从圣灵怀孕的呢，你说是从圣灵生的，但是他还是透过了他的母亲玛利亚把他生下。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他这一个人，他的人性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他一半是神一半是人。但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说耶稣他是神他又是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说，哦，你是半神半人的，好像看起来有点怪物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历史当中呢，有许多人他诋毁耶稣基督，他就说你这个是什么，他们会觉得耶稣基督，事实上他们骂得更难听啊。在当初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因为圣灵怀孕，是玛利亚还没有出嫁的时候怀孕，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当初，在那个很保守的犹太律法的地区里面，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一定遭受到非常多的非议，他要忍受多少的歧视的眼光，他要忍受多少人们在背后的窃窃私语，说这个人还没出嫁，其实已经嫁了。我以前也讲过，他们订婚就等于是结婚了，他们喝了订婚的喜酒，也不是喜酒了，就是当男方的家长 带着这个新郎到女方家，跟女方的父母讲定了以后，这个女方就跟这个男方喝了一杯酒啊，那杯酒叫做订婚的喜酒。酒喝完了以后呢，按照他们的风俗，这个新郎呢，准新郎就要离开女方，而且不能见面了，一直到结婚，把他风风光光的迎娶回家。那么在法律上面，当他敲定了这门婚姻的时候，他已经算是嫁给了约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们两个不能同房，不能见面的。按照他们的风俗，是等到约瑟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爸爸约瑟，他来迎娶之后，把他接到约瑟的爸爸的家里面，他们才能够同房。但是呢，很巧不巧，就在玛利亚答应要嫁给约瑟的这一段期间，约瑟还没迎娶的时候，他受了圣灵的怀孕。你说在当初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是不是一件非常不好听的事情？在他们这个风俗环境当中，他们两个不可以见面，怎么这个人就怀孕了呢？所以呢，有些的猜测啦，哦，这个他怀孕的爸爸是谁呀？哎，这个时候就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这些事情可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看出一点小小的端倪。当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的祖宗，犹太人跟耶稣讲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我不晓得你爸爸是谁呀，你知道吧？你要看到他言下之意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你们是魔鬼的后裔哈，你们的祖宗是说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剑拔弩张的一种紧张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是对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非常抱有怀疑，而且是很歧视的。他们认为他不晓得他的爸爸是谁，但是耶稣基督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你等于是否定了他的神性，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耶稣的童年当中，甚至他的家族的那些邻居当中，一定对他们多多少少都是背后窃窃私语的。但是你知道吗，伟大的玛利亚这个母亲伟大的地方，在当初天使跟他讲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你就要开始怀孕。他到最后说，我情愿按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因为玛利亚他知道，他讲这一句话之后，他以后所要承受的这种的压力，承受的种种的指责，这个孩子的爸到底是谁，那他要怎么回答呀？弟兄姐妹，如果是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呢？你回答不出来的。哦，是上帝的圣灵啊，谁会相信呢？没有人会相信。但是玛利亚她承接了。约瑟本来想暗暗把他休了，对不对？你再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他就已经讲到要把他休了。哎呀，可是怎么样啊？做了一个梦，对不对？梦里说，你不要把他休了，把他接回家吧。所以弟兄姐妹，约瑟也是个很不简单的，他知道他这样答应下来，他后面也是要接受很多人的非议。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再重新再看这个2000多年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不禁要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他要成就的是上帝要在他生命当中所要成就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救赎主是透过玛利亚生出来的。因此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又是神，他是又是人，我们不要讲说他是半神半人，这个就不是这样子的味道了，因为他完完全全的生活在我们人类当中，他没有像一般的人以为啊，耶稣可以 很早就会行神迹啊，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可是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他在30岁在施洗约翰替他施洗以前，没有做过任何一件神迹的事情。他就像你跟我一样，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经历的，我所经历的，他通通经历。这就是耶稣。耶稣他要怎么样？他要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球上面过着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生活。但是我要说的是，他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请问是谁教导他的？请问他在12岁以前是跟着妈妈的，12岁以后是跟着爸爸的，这是从根据他们犹太人的传统。12岁以前一天到晚跟着妈妈，12岁成人礼之后，他要跟爸爸学习他爸爸的技能。所以木匠耶稣从12岁开始，就在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有个叫成人礼。所以呢，他们去的时候呢，孩子是跟妈妈去的，成人礼之后呢，是要跟着爸爸回来的，因为他成人了嘛。所以成人之后呢，小孩子一个男生就要跟着爸爸，所以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孩子的爸会说，诶，他不是跟他妈妈，他没跟我啊。那孩子的妈说，哦，他应该跟他爸爸吧。所以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说，女人先往前走，先到一个地方固定下来以后，埋锅造饭，就是开始要煮食的，等着他们那个男生来啊。结果那个男生一看，哎呀，糟糕，耶稣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哦，不是在一起，然后赶快回来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后来才发现到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跟那几个拉比在对谈，有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从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带他读圣经啊，他的爸爸带领他读摩西五经啊，他的妈妈在生活上面也是从小照顾他，那从小照顾他也是把神的一些的性情，是他能够认识神，是透过他父亲的教导，透过他母亲生活上面的教导。所以你说一个做父母的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呢？是的，因为他们在犹太文化里面，5岁开始他们就要开始念 Torah， 他们要开始学习他们的文字，他们要开始学习认识耶和华神。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小朋友，他能够认识耶稣，他能够认识我们的上帝吗？我们做父母的绝对有这样子的责任。你说耶稣为什么会这么好？我觉得他的父母是个义人。所以我们的神找到约瑟这样子的义人，找到玛利亚这样子情愿，所以他们两个就从神的眼光当中，这是对耶稣基督从小的教育里面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合，所以他就选择玛利亚做了他的母亲，约瑟做了他的父亲。所以你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两个人真的是很不简单啊，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在后世上来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成就他们后天父母的养育，也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所以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能够代替人类向上帝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这一个完美的祭物的养成是靠他爸爸妈妈的，他的父母亲尽到他们的责任，所以让耶稣基督完美的，没有犯过任何的罪，甚至连语言上面都没有犯过罪，他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规定。你知道，这就好像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风俗就是大祭司要去伯利恒找一只完美的羊， perfect， 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杂毛都没有，眼睛正的也不能歪的，四肢都非常健全的，大家看起来都知道这是一个完美的祭物。所以耶稣基督 他也是在完美的让众人来检验。所以很多人问他问题啊，你这个啊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啊，啊这个七个男人娶了同样一个女人，哎，到时候通通都死掉了，哎，他到天上去数哪一个？这些很多的挑战，很多经文上的解释，耶稣基督必须要完全的让大家能够信服下来，他是 perfect， 没有一点瑕疵的，没有一点他们可以挑出他们的毛病的。可是请问从小的时候是谁教育他的？我们献上最高的致敬给玛利亚跟约瑟。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小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啊，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弟兄要负起责任，我们的姐妹也要负起责任。我们来探讨如何能够从圣灵而生。这个从圣灵而生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生下来精子跟卵子的结合，不是的。我们的从灵而生的是完全跟我们现在有了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请读一段圣经，事实上是两段圣经，一个在约翰一书啊，不是约翰一章十二节，一起来读一下。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这边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意。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完全不是从人的意识来的。所以第一点你要知道，从灵生的意识就是跟人的意识完全撇开来，不是从世界上的观点来看从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这个从圣灵生的它的过程或是它的方式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那么我曾经讲过，圣经上所有的相信在圣经里面新约当中你能够找到这个相信的信，绝大部分都是连续性现代式。所以如果正确的来读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继续相信他名的人。这个继续的相信就是 continue to believe，这个相信 I believe。 我不能今天讲说我们在中文里面呢 很不幸的，我们中文里面没有这种词句，没有动词的时态，所以我往往念了以后会觉得哇好奇怪哦，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可是呢在这个希腊原文也好，在其他的英文版本也好，你可以看到他所讲的东西是一个连续式的动作。所以我继续的要相信的人，这样子相信的人就是接待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接待呢？好像呢我今天到 Frank 家啊，我按他的门铃啊， Frank 在一打开，哦牧师欢迎你啊，好，我就进他的门啊，那 Frank 就怎么样，就接待了我，对不对？所以我以后每次去 Frank 家我就被接待，那种非常感到很温暖很温馨啊。 Rachel 啊赶快去说，哦牧师你要喝咖啡啊喝茶啊，我说我都要喝啊，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就在那边被接待了，被招待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相信的意思。所以相信呢不是说是一种单单的一种理念上，说一种哲学上的心里面上面的相信，不是，是它有一个实际上面一个关系在那个地方。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他这边讲接待 I receive you， 我接待你，我不是在从一个凭空的想象说，哦，我相信你，我接待你，然后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的。就好像真的就是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去，我跟你敲门，然后你说请进，啊，欢迎你，好久不见，我就奉上我的茶，我就奉上，要不要来吃饭啊？我吃什么东西？这个叫做接待。因为相信就是把他什么，把你什么，把你当作一个好朋友。就像你在一个好朋友的一种关系当中，你跟他建立一个好朋友的关系，那个好朋友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一直下去。 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人啊，都知道我们家门牌的密码，他不用钥匙啊，滴滴滴滴滴，他就可以进来了。这样是一个关系，我们家永远敞开给你，你要什么时候来，打声招呼，我们就来啦。这个叫做接待，兄姐妹，接待，你要这样子来接待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圣经上这边讲得很清楚，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吗？相信的意思就是耶稣有一天到人家按门铃，就说耶稣你赶快进来哦，我们好想念你哦。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一个 personal， 一个很私人性的关系。 Amen， 好不好？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啊，我要与耶稣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再说一次，我要与耶稣建立私人的关系。这个叫做相信， Amen。 相信就是要跟耶稣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一个非常私人性。弟兄姐妹，我很高兴我们的教会不大，我很高兴我们的教会很小，因为我可以跟你们建立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可以跟你们每一个人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你知道我这次在中国很多的地方，他们的教会很大，他们教会上千人啊。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些问题啊要来问牧师。我说为什么不去问嘛？但牧师太忙了，我连要见他要经过好几个关口，我要一层层往上报，我的牧师能够给我多少时间呢？他可能只有几分钟，然后就没办法再跟我详谈了。那弟兄姐妹， personal relationship， 私人性的关系，你要花时间。弟兄姐妹，你要花时间，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宣告一次，我宣告，我要花时间与耶稣建立关系。 Amen。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哦，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是第二点。好，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从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就是。好，这边再一次的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从圣灵生？从圣灵生的就是叫从水和圣灵生。那个水和圣灵生的，长久以来一直在神学界里面就一直在想说，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水其实呢是表示神的道。我们先跳到第五点好不好？第五点我们一起来读，水表示神的道，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来，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讲说，原来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就是从神的道和圣灵生的。这个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成为从圣灵生的，所以从圣灵生的跟神的道是分不开的。所以从灵生的呢，从我们看这个第四点，必须是透过不断的相信，不断的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内心，并且与他保持着关系，他就有神给的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从神生的，也就是从灵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这一次在中国，我遇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没有什么文化，他自己说他只有初中都没毕业，但是呢他说他在前一段日子，这是他亲口跟我讲，他说这种事情很少跟人家提，反正你们也不认识他，我就跟你讲，他 上过我半天的课，为我祷告。他祷告，他不知道我是谁，他就说：“我怎么看到你在美国的机场啊，跑来跑去的？”我一直到很后面，前天才跟他讲说我是从美国来的。但是他可以祷告这么精准，他跟我讲，他的认识耶稣，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对付自己。他真的狠狠的对付老我。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讲，他有一天，因为他灵眼是打开的，可以看得见，他有一个人就进入到他的里面，进入到他的里面，他可以看得见，他那个人非常的荣耀，他的脸是发光啊，衣服是洁白放光的，坐在他里面的一个宝座上面。他就在问他是谁啊，你问他你是谁啊，那个人没讲话，可是自从那一个人进入到他的里面之后，他就说感觉到这个人在他里面的时候，好像那个山都可以被他移动，那种能力就在他的里面，就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迹奇事就在他的生命当中，然后他说都不是他做的，都是他里面的那个人做的。我就跟他讲说，你下次要问他说你是不是耶稣，他都问了，可是他都是笑着不回答。看见没？感恩。那真正的耶稣活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能力，你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哈利路亚。因此我们看第六点，因此我们说从神生的基督徒都是听到神的道，进而持续的相信，接着主耶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就被圣灵重生，做神的儿女。所以因此第六点，如何能够从圣灵而生，就是透过持续的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透过持续的相信耶稣要住在你里面，请你把耶稣要住在你里面当作你的目标。当耶稣真正住在你里边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会发生。我们今天没有的时候，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完全住在我们里面。我必须要诚实的回答，我比那位姐妹差太远了。我们这种好像有很高学历的人，我们碰到这个没有什么学问的普普通通的姐妹，我在灵里面就要跟他讲说，我实在差你太远了。但是他又这么的谦卑，我们实在是很感恩神使用每一个人。哈利路亚。 OK， 那从灵生下来之后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特性？弟兄姐妹，我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从灵生下来的人一定有几个特性。第一个，他会舍弃旧的老我，爱慕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就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那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弟兄姐妹，这边讲到一个婴孩出生了，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他一定会吃奶了。如果一个婴孩生下来他不会吃奶，他的爸妈就很着急了，对不对？那有小孩子不吃奶了，不吃不喝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弟兄姐妹，从灵生的一定会爱慕灵奶。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你从灵生下来的，你就会对神的话、神的道，像渴慕灵奶一样，像才生的婴奶、婴孩，就愿意怎么样？愿意常常的来喝这个灵奶，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渐渐长大。所以，如果神的话你读了以后觉得很枯燥，觉得很没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你要好好的重新在上帝的面前求他张开你的眼睛，打开你属灵的胃口。我这次去一个上海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组教会，他们说，牧师啊，请你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啊，我们要完成什么样子的功课。我说好，你们有信心，我六个月之后呢，我一定会再到你们那边去。他们说，牧师，你给我们一个功课。我就说好，那你们好好把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念完哈，告诉我哪一节圣经，每一节圣经在讲什么就好了。结果他们说，牧师，三章圣经太少了。我说 OK， 你们这么有兴趣，这么的愿意来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那好，那么你们就把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念到二十八章，然后呢，我来的时候呢，我随时抽掉你。你要告诉我马太福音第几章在讲什么，那个重点在讲什么。他们说好，六个月，好好的读马太福音。我跟他讲说，比如说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什么，他们要立刻回答说，都在讲天国的比喻，有几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期待你们要把它记下来，你要知道耶稣讲些什么话很重要，他的重点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八章讲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讲什么，他们说他们要预备好，所以我给他们的一些的资料，我说你们把这些资料好好的去读，把它背起来，到时候我可能会问你了，你们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在讲什么。那他应该讲说，哦，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讲了很多，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他要把有祸了每一个都要讲出来，这是他们的功课啊。所以弟兄姐妹，他们爱慕灵奶，他说，牧师啊，我们对神的话语知道的太少了，我们也不肯追求，所以牧师你来 push 我们一下，来催逼我们一下。我说好，我们六个月以后咱们来看看你们到底到哪边。所以呢，他们马太福音就变成他们的功课了，他们现在就拼命在念马太福音了。所以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们爱慕灵奶，他们要撇去旧的老我，撇去旧的老我在下面一段。第二点，基督徒的生命必定有致使老我穿上新人的过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 OK， 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在我们圣经上非常有名的一种例子，圣经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帝的应许，因为已经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才可以努力的去做，因为那是上帝的期待。 你也可以讲说，神已经在属灵境界当中把你脱去旧人，把你穿上新人。就好像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神在创世以前就怎么样，就拣选了你跟我，而且他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 in other words，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有点难哦。就是上帝已经把祝福、属灵的福气、上帝的拣选，通通都在灵界当中预定好了。只是这些灵界当中预定好的，可不可以成就在自然界里面，就看你可不可以，就看你愿不愿意去拿，去让这样子的属灵的福气落实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在神学上就是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就已经发生了，是在灵界发生，是因为已经发生了，所以你跟我才可以跟上帝一样说，上帝你已经给我了，请你现在给我，上帝你已经脱去了我的旧人，所以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的旧人脱掉，上帝啊，你已经给我穿上新人了，所以要奉耶稣基督宣告，上帝你所有的恩赐，你所有的恩膏都已经给我了，所以我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我才能有这样子的信心去支取上帝已经给我的东西。这就是信心的运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在圣经上充满了很多已经已经已经，然后你说还没还没还没，那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所以你可以跟上帝一样，因为上帝已说已经了嘛，所以因为你已经了，所以我才可以跟你要嘛，就是在这样过程当中，这叫做信心的运用。所以上帝啊，你已经给我了，求你现在给我啊，上帝啊，耶稣啊，耶稣啊，你说你已经给我们平安了，我现在心里很烦，我现在心里很乱，耶稣啊，信心的呼求，平安现在降临在我的身上，哈利路亚，平安就降临在你身上，因为耶稣已经给你了，因为上帝已经做了，就是因为上帝已经做了，所以你有信心可以跟他要，因为你一定要得到，因为他的应许已经做成了，所以你在圣经上说他已经脱去你的旧人了，所以你会说糟糕，我信耶稣了，我怎么还会被过去这些不好的心情，我过去是暴躁脾气，我现在还是暴躁脾气，改了很多，改了很多，跟很多人道歉，但是我现在还有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宣告我已经脱去了，耶稣已经做成了，我现在还没有，所以我们就在这种好像矛盾的当中，我们继续我们信心的所宣告，耶稣脱去了，已经脱去我的旧人，已经给我的新的人，我的旧人死了，我的新人活了，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宣告，你说今天不行，今天不行，明天总行吧，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就是在这每一天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当你渐渐的看到，你就看到有一点影子，你就看到上帝的应许真的会落实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这叫做信心的生活，信心生活就是我还没有看见，但我相信上帝已经做成了，我还没有看到我的太太也会改变，上帝你会让他成就，我还没有看到我的先生有改变，上帝你会让他成就了，因为你已经脱去了旧人，你已经帮他穿上了新人，因此我宣告，因此我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祷告呢？祷告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让上帝已经做成的落实在你祷告的对象上面，这个对象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你的小孩，可能是你的配偶，弟兄姐妹，这叫做祷告。祷告就是因为信心，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呢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帮助你。否则我们继续做的话，神的愤怒会临到悖逆之子。所以一方面有应许，一方面有警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最后我们读一段经文，顺着圣灵撒种的要收永生，这是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跟第八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来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弟兄姊妹，这个地方稍微要注意一下。在我们人信耶稣之后，上帝还是给你我自由意志。你可以说我得了新生命，我还是喜欢过的老旧生命的生活。所以他在这边就是讲说，你千万不要自欺哦，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良善种祝福就收良善跟祝福，种污秽就收污秽，种不相信就会得不相信，种情欲就收情欲的败坏。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警告。我们在神学上面有很多人有很不成熟的看见，我们以为上帝没有办法。我为什么会在讲，因为最近在中国，从去年吧，从去年开始在中国流行一个叫恩典神学，你们可能没听过，你最好不要听过。恩典神学听起来很好听，他就是说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了，你不用再悔改了，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永远的罪，上帝通通赦免了。所以你再悔改就表示你不相信上帝已经赦免你了，所以就不让你再悔改。有些地方更强调你连圣餐都不要领了，这叫恩典神学。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就快要昏倒了。我说这样子的事情居然在中国会产生那么大的旋风。还有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这些传福音传祸音的。所以那个地方我跟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牧长，我们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的确他们受到这方面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就不厌其烦了，我到每个地方都跟他讲，你们千万不要上当，那个恩典神学是绝对错误的，绝对不是神的心。他们只讲了一半，上帝可以赦免你的罪，但是你必须要悔改。他们把悔改拿掉，甚至还有的牧师说你就继续享受你罪恶的生活嘛，反正上帝已经赦免你了，你干嘛还要过得这么苦哈哈呢，快乐一点不是很好吗？那你听了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魔鬼的教训，有点没。所以我就奉耶稣之名斥责他们，我们对这样子的异端不可以轻易的让他溜进到教会里面，这个绝对是魔鬼的教训。这是保罗、彼得都曾经讲过的，叫假教师、假师父，还要让人家听他们喜欢听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讲说，顺着情欲撒种，必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才会是永生。所以在母亲节这段时间当中，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也顺便跟大家聊了一下关于这个从圣灵生的意思。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好好的邀请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好吧？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我们在这个地方知道一个做父母的重要，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他近前的爸爸妈妈教导他，以至于我们相信除了耶稣基督自己的神性之外， 他在父母那边领受了很多很正确很敬虔的教导。因此主，我们反映到我们今天的世代，我们的弟兄姐妹家里有小朋友的，主啊，我们也愿意从小就让我们的小朋友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也求主光照，让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让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就有圣灵指教我们的样式。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虽然我们还有一些地方不好，但我们知道上帝你已经做成了。为此我们呼求我们的主，在你的恩典当中把我们制作的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有长进。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